到 Charlottesville 已经是去年九月的事情，五个多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来到弟兄姐妹当中，见到大家，也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是按神的心意呢，神也盼望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的关系能够看为同等的重要。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耶稣说，如果你们爱我，你们就要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分享一个题目，跟彼此相爱同等重要的功课，叫做在爱里切磋琢磨。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段经文，我们盼望今天早上神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能够对他的心意能够有更深的了解，也盼望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能够按他的心意来活。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带着真的是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主，我们在每天生活生命当中，不只是感恩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创造计划，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你的复活大能今天把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但是在这世上，并不是我们就在这边等着神你的耶稣基督的再临而在这边等候而已。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你还是要不断的装备我们，琢磨我们，使用我们。主，不是将来你的神国度才来临，是今天你要借着我们把神的国度带到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带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里，我们在专业的场所，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做光做盐。盼望今天早上你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为何。求主带领我们早上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刚刚我们提到人跟人的关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建立的第一个关系，当然我们在母腹里面跟我们的母亲，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跟我们的母亲有关系。生出来之后，第一个有关系的当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人，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我们慢慢慢慢长大，经过学校，朋友，或许开始工作，但是到某一个时候，我们也会成长独立。有人过独立的生活，独自一个人的生活，但是有些人能够有机会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也称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父神的家。但是只是这个家这个字，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想到家会想到什么呢？才刚过去一两个礼拜，我们刚过农历的春节新年，我们也都会想到我们在家里跟家人一同过年。那到底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呢？其实家呢，我觉得有三个不同的它的 criteria。 第一个呢，是我们被接纳的地方，我们能够做自己的地方。我们人常常在别人面前常常会戴面具，做讨人喜欢的人，做我们不是真正的自己。但是我真是期望我每一天回到家呢，我可以不用再戴面具，我能够在我家人面前做自己的地方，因为我知道不管我如何，我的家人能够接纳我。而且呢，是被关怀的地方，是能够彼此互相安慰鼓励的地方。我不需要特别 make appointment 跟他们约时间要如何如何，拜托他们如何。当我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家人就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们是被看重的，是我们会彼此珍惜彼此感激的地方。如果用英文来说，接纳是 accept，关怀其实不是 caring 而已，而是 available。 我们是不是有我们的时间精力时间真的是给予我们的家人。最后是 appreciate， 三个不同的 A， accept， available， appreciate。 而且不单单是我们对别人，别人对我们，这个是一个相互的关系。我特别要提到说，我们都期望有这样的家， 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我们现在开始建立的新的家庭，其实我也真希望在神的家也是如此。每个礼拜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团契，我们见到我们称之为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彼此接纳，是不是彼此关怀，而且彼此看重？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家是什么呢？我觉得比刚刚提到这三个同等重要的是，家是我们一起成长的地方。过去常常看到人家说啊，夫妻结婚能够白头偕老 growing old together， 以前我蛮羡慕的，但是我觉得真正一个家是 growing up together 的地方。即使是夫妻，我们认识结婚并不是我们结婚的时候都已经成熟成长了，不，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能够一起成长，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成长，父母儿女都要一起成长，不是只有儿女成长而已。真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面，希望能够一起成长。只是呢，我们面对的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在国际上，在我们的职场上，甚至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教会里，我觉得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常常都是这些冲突，这些不和，这是我们常所面对的。我们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甚至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常常还是有很多的冲突不和。前一阵子有一个台湾来的牧师沈正牧师在讲说，台湾的教会，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教会，各个地方的教会，他说今天华人的教会的挑战不只是在真理的追求上。以前我们都觉得我们要一起查考圣经，在神的真道上真理上扎根，我并没有说这是不对的，而且我们很多人今天有机会去神学院修课，在真理上扎根，我觉得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天大部分的华人教会所面对的挑战，不单单是真理上的追求，也不在恩赐上的缺乏。神给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不同的恩赐，在各个教会人才济济。今天的教会不的挑战不在真理的追求，不在恩赐的缺乏，而是在彼此的不合一上面。真的，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在过去几年，我自己的母会，我们在北卡周围的教会，很多的教会都在面临很多这些冲突不合。在教会里面常常会说，到底要听谁的，按照谁的意思，我们很多事情的看法不同。但是这些冲突不合是从哪里而来呢？其实常常是从三个不同的地方造成，我们每一个人常会觉得说伤痕累累，伤痕累累，不管在我们的家中，不管在教会团契，都从不同的意见而来。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都有不同的意见看法，我们教会建堂如何，聘牧如何，教会小组团契如何，我们可能都有不同的意见。其实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每一年我现在春天秋天，过去十几年是回去帮忙陪伴照顾我失忆失智的父亲，现在父亲走了，但是我母亲还在，她现在也是到了88岁89岁，我回去还是要开始，不只是以前是我母亲在照顾我父亲，现在是我母亲自己需要被照顾。但是每一次回去，我和我的弟弟，我们怎么来照顾？其实我们都很爱我们的父亲，我们都很爱我们的母亲，但是一谈到如何来照顾，我们看法不一样。我们都非常爱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的意见看法做法都不一样。我们教会大家都很爱这个教会，但是一样我们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在讨论过程一不小心就会有很多的误会偏见，有一些夸大论断，一些不清楚的言辞，沟通上的问题，造成更大的伤害。那这些不小心所造成的得罪呢，互相得罪，常常造成我们很大很大的芥蒂。当中我们因着不同意见，不同的误会，其实造成很多的指责、责难、冲突、不和，这些是我们常会遇见的。 但是过去几年刚开始的时候面临这些，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很忧郁的人，看了都觉得很难过。但是经历了一些教会团契这些事情之后，我每一次都看到说，其实在这些的背后，神其实都有他的美意的。 There will be always be a reason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in life。 大家相不相信呢？我们都读过罗马书那段经文，万事互相效力，不是船到桥头自然直，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种侥幸的想法，不，我们是因着相信神，神容许这边这些事情发生，他是一个全能的主，但若他容许，他一定有他的美意。那特别是这段今天早上我们所看的经文，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刚刚我很喜欢大家刚刚看到我们教会弄出来的经文，比我弄的经文还多了一句话，就原文叫做磨面子，磨面子。我们华人很看重面子，哇，连面子都要去磨。在这边讲到我们朋友，我记得不是敌人，不是在那边冲突厮杀，而是即使我们在主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是知己弟兄姐妹，但是神也会借着一些事情，借着我今天用这四个我们华人的成语，切磋琢磨。我们常把这四个字轻看它，大家想想看，切是什么？拿着锐利的刀子切，切完以后呢，戳，用那个戳刀戳，戳完还没完，琢琢，用沙子，那他最后还要磨得光滑。神塑造我们，当然有很多的装备，有很多的磨练。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还会提到熬炼，送到火炉里面去。但是很多的时候，神是借着我们周遭的人切磋琢磨，为的是什么？刚刚提到了成长，成长。很多人说，我们都知道的，温室的花朵不会成长。我们要常要经历很多事情，在这些事情当中，让我们慢慢慢慢去成长。待会我可能会举更多的例子，但是我觉得以前我很容易，当别人碰到什么事情，我就会说，耶稣这么说的，当别人打你右脸，左脸给他打。我还记得前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些冲突不和的时候，有弟兄打电话给我，在那边诉苦告状。我很简单啊，打开圣经就这么简单嘛。但人家打你右脸，就左脸给人家打啊。我挂了电话，隔一天我马上被打。被打了以后就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理智上知道，知识上知道，我们圣经上讲什么都知道，但是你没有遇见，很多的时候我们学不会的。而有些时候是知道，咬牙切齿，是不是到了有一天我们成长成熟到一个程度，人家打我们右脸，我们左脸自然送上去呢？这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真的是要经过很多的切磋琢磨。今天我早上盼望能够从刚刚所提到这三个不同的层面，不同意见、误会、偏见、彼此得罪，一起来学习如何在主里面，在爱里面切磋琢磨。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不同意见。不同意见是第一个神的方式来让我们切磋琢磨。我们怎么会有不同意见呢？因为我们每个人个性，我们的做法本来就不一样。个性上，我们有人悲观，有人乐观，有人消极，有人积极，有人谨慎，有人冒险，有人在意这些细节，有人是看大体。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我们在职场上发现跟我们个性不同的上司，或是同事，或是我们带领下面的人，个性不同本身就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家人夫妻多多少少是彼此吸引才会在一起，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对父母亲的某些个性，特别是我们对儿女的某些个性，哇，我们父母亲是很急性子的小孩子，不慌不忙，什么都不太理你，哦，我们常是急得要死。家人本身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个性做法。以前我常常问说，在一个公司里面，两个老板，一个是消极，一个是积极，一个是谨慎，一个是冒险，一个是看重细节，一个看重大体，这两个老板在一起，这个公司是大好的还大坏？我看到的例子大部分都是大坏，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精神都是花在彼此消磨上面，消磨。但是意见不同本来我们就会面对的，而且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恩赐才能不一样，我们擅长的事情不一样，但是我们常常自己觉得简单，也觉得对别人很简单，其实不一定是这样，而且我们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但是我们看不到别人比我们强的地方。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习惯不一样，从小长大，我们在我们的家里，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我们当然喜欢的 passion， 我们的兴趣喜好不一样，当然我们刚刚讲的看法想法都不一样。在这些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以前可能在这边举过例子，但是如果我问弟兄姐妹说 Shakespeare 哪一家餐厅最好吃，我们今天在座这边几十个人，我们会有共同的答案吗？不会。我再问一个更好玩的，大家有没有想过问题，我们每个人回去 take shower， 大家从什么地方开始洗？大家有没有想过？从手，从脸，从头，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如果我们今天谈到这个事情，然后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样，这是不合情理的，而且不必要。但是我们常常总是把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或是意见，我们就会觉得，英文说 offended， 觉得被冒犯。其实很多事情不要觉得冒犯，或是我们非得要一样。其实我跟玉芬也在学这个问题，这样子的功课。以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以为我们什么都要一样，但是不是的，并不是说夫妻什么都要一样，特别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感动会不会一样呢？其实很多的时候也不一样。以前我可能也举过这个例子，我说我在我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忽然有一天很清楚看到神给我的感动是要去做这些学生工作，非常很清楚的感动。那天我非常非常兴奋，玉芬那天刚好不在，从外面回来，我就马上跟他说，神给我这样的感动，我们要去如何如何做学生工作。徐玉芬第一句话回答就说，我并不觉得，我并不觉得。大家知道吗？我的心，骄傲的心就出来了，你不属灵，你不成熟，神感动我，你没有受感动，表示你不属灵，你不成熟。但是后来我慢慢知道，不是的，神给玉芬不同的感动，不同的感动。我们夫妻连感动也会不一样的。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有不同的感动，我们不要把别人与我们不同的感动就认为别人不属灵不爱主。其实我第一个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们跟玉芬刚来美国的时候，1986年我们到 Roddy 那个教会，现在这个教会是几百个人的大教会，那时候是三四十个人的教会，就像大家一样，我们借用一个美国教会的一个地方在聚会。当然到一个程度我们就需要去买堂，买地买堂，然后那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爱主的同工去找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旧的美国的教堂，他们美国教堂要去盖一个更大的教堂，所以这个旧的堂在 downtown 那个地方，那我们想要去买。教会两个我非常非常敬仰的属灵长辈，两个都是我非常非常参加他们的查经，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属灵知识，都是我非常非常钦佩的。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的看法完全不同。一个人对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这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要赶快进去啊。另外一个站起来说，不不，这是旷野啊，千万不可以进去。意见不一样。那时候我年纪轻轻二十几岁，我常常想说，诶， 他们两个都非常属灵，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说不定有一个人看错了，感受错了，有一个人是假的属灵，只有一个才是真的属灵。那时候我非常非常 confused。 我快转几十年过来，当我今天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神给他们的感动都是正确的。那个时候教会正要成长，大家知道教会成长的时候一定要学一样事情，什么事情？接纳不同的意见。教会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共识，我们人少，大家彼此非常好，但是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小组团契长不大。当教会开始要慢慢增多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会有不同看法，不同意见，不再是那么容易说大家有共同意见。而且我们常有一个错觉，以为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一定只有一个意见，造成假象的一言堂，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从那时候，我跟玉芬，其实我对玉芬本身也在学同样的功课，我们两个人即使是夫妻彼此非常相爱，我们是会有不同意见的，神会给我们有不同的感动的。以前我可能给大家看过这个图，我刚开始学 computer 的时候1986年那时候是黑白两色，其实是黑跟灰，黑跟灰，那是多无聊的社会，多无聊的一个 monitor。 后来8个颜色，16个颜色，256，今天在 monitor 上面可以看到 millions of color。神造我们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并不是说只有黑跟白。其实我的 PhD 的论文在讲什么，我那时候我的 minor 是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今天很 hot 的一个 topic。 30年前那时候我在学 AI， 第一个就是要面对以前旧的逻辑，是不是是就是非，不是这样子的。是跟非之间有 millions of possibility，而且还有一个 unknown，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inapplicable， 有些是我们不知道的，有些是与我们无关的。这些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再学习去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决定，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但是常常我们的不一样，因着我们人的老我自我，常常会造成很多的冲突。这边讲到凡事不可结党，反过来我们常常因着不同的意见就开始结党，我们常常会贪图虚浮的荣耀， selfish ambitious vain conceit， 然后我们心中骄傲，觉得神给我们的感动就是如此，这样做才是对的。我还是说回到台湾，我跟我弟弟在那边讲说如何来照顾我父母亲的时候，我们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到很多的时候追根究底，到底我们真的是就事论事呢，还是到最后变成说谁对谁错应该要听谁的？这个谁对谁错听谁的已经是进到这是自我的骄傲里面去，并不是真正在谈论事情。而且这边这一句话，我们都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们都没有看到别人只比自己强的地方。我在这边并不是要说这段经文是跟我们说啊，我什么都不是，别人都是对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承认有一些事情别人是会比我们强，神造人就是这样，我们并不是 Superman 超人，我们什么都对的，什么都要听我们的。其实神要我们学习是在这一些不同的意见当中 value others above ourselves， 将别人的意见看重，不一定是听从，不是听从，而是在不同的意见当中去看重别人的意见。我举例来说，说不定如果我举过这个例子，原谅我，我再提一次。以前我们那个教会慢慢慢慢长到了100个人、200个人，我们有自己的堂了，我们有宣教的意向。 那时候我们社区中文学校来要跟我们借地方，说周末可不可以把你们的教会借给我们做中文学校。教会的同工两派啊，一派说我们要做 mission 宣教，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把教会借给这些中文学校，我们不请他们，他们自然来教会。但是另外一个反对意见是说，诶，但是他们来了，我们周六的聚会怎么办？我们场地清洁怎么办？加上有些人提到说，啊，他们过年的时候表演的时候，哇，那个小女生让他们穿那个红肚兜很暴露，在教会里面跳舞怎么可以？正面反面其实都有道理。但是弟兄姐妹，我觉得在那整件事情当中，重要的不是借还是不借，不是听谁的。我一直觉得在那整个讨论过程，我并不在意要借还是不借，我在意的是如果不借，怎么样在其他方面做更多社区的宣教工作。如果借了的话，刚刚提到这个问题，清洁也好，跟他们这些怎么去面对这些跟着而来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不同意见，我们常会沦落于神的感动是什么，谁对谁错，听谁的。但是其实神让我们有不同意见，是帮助我们把事情看得更完整。我提到我在工作的时候，刚开始我对 manager 所说的传统，我们东方来的是什么都听， manager 怎么说我们就什么样子做。但是渐渐在工作上promote 上去，然后做的事情做得很好，又被上面的 VP 赏识如何如何，以后我就看清这个 manager 要怎么样，我就觉得这样不对，如何如何，常常跟我的 manager 对着干。但是我还是说，感谢神让我这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我最后我的 career 的时候，每一个新的 manager 来，我都会跟他坐下来谈。谈什么呢？我会说，不管什么样子的 project， 如果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我从 IT architect 的 technical 的角度来看，我一定会跟你说。我一定会跟你说，我觉得这样做一定会有很多的缺失，这样子不对，如何如何，应该如何来做，给你做参考。但是你把这个考虑进去之后，你最后做的决定，因为我只是从 technical 的角度，但是真正一个 manager 他要看到 financial， 他要看到 schedule， 他要看到上面公司的方针，他的 resource 很多很多，加上我这个 technical 的 input 之后，他要做一个决定。我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只要你做的决定，我绝对跟你走，即使不是按照我的方式，不是按照我的建议走。后面我最后的 career 后面，感谢神我跟 manager 处得很好。我前面不管是我听他的或是要他们听我的，其实工作上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我回到这边说，真正在意的不是听谁的或是谁比较对，而是当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这是让我们，我喜欢中文的一个成语，集思广益。集思广益，以前看过我一个连续剧，在讲美国白宫 West Wing 他们这些幕僚如何如何。以前我不知道，说我以为美国总统是世界几乎是最大的一个职位，他说了就算。当然最近有一些总统是说了就算，但是我在看那个影集的时候，那个影集那个总统每次碰到国际国内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在做什么？大家坐下来，他下面有一群幕僚，他就让那个幕僚去吵架，他们如何如何，这个应该觉得应该这样，那个应该怎么样的，整个吵完的他最后做一个决定，他衡量所有的做一个决定，大家跟着听。有一次一个新的幕僚来，他什么话都不说，总统问他什么他都说你说了算，你说了算。最后总统跟他说你可以去找新的工作了，因为我请你来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你所有的意见都跟我一样，我不需要你。这是我们传统东方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东方是觉得说你就是要听我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学的是，当别人有跟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看别人比我们强的地方做参考，然后大家最后一起来做一个最好的决定。在这个地方说要彼此同心，以前我错误的误解以为彼此同心是只有一个意见，但是后来仔细看它的英文翻译是什么， Living 什么 Harmony。 什么是 Harmony？ 以前我举过这个例子，与其听一个人拉小提琴，一个人独奏，其实我比较喜欢 Symphony Orchestra。 在一个交响乐团里面，他们用的乐器不一样啊，不一样，他们拉的旋律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出来的时候一不一样啊，不一样，甚至我最喜欢就是打鼓的那一个，诶，如果打鼓打错了就完蛋了，他平常好像没有事，就坐在那边没事干，但是你就看他站起来了，他走到那个地方了，然后哇，把那个鼓打下去，每一个人各司其职，我觉得那是一个最重要的呈现，是 harmony， 因为他们音不一样，弹奏的不一样，但是他们整个是有和谐、有合音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一样。不，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要 harmony， 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们常常是以我们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有些时候没有看到别人的眼光。真的很多的时候我跟玉芬吵架是吵在说我觉得怎么样他在怎么样，但是现在我慢慢慢慢在学的是，哇，我有另外一对眼睛在看，不是单单只有从我的眼睛来看，而是多一双眼睛来看，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会疏忽，我们可能不知道，并不是在决定说谁对谁错听谁的。而且这整个过程我们要练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communicate。 大家都知道只要不 communicate 我们关系不会好。当我在职场上工作非常非常忙碌的时候，并不是我跟玉芬感情好就一直感情很好，我跟父母亲也是一样，如果我很久没有打电话给他们啊，当然碰到一起还是很彼此相爱，但是我知道那个关系不一样，因为我最近他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我记得12年前我要离开我的职场的时候，两个理由，一个是要全时间侍奉，一个是我可以更自由，更多的时间回去台湾照顾陪伴我父母亲。我还记得我 IBM 的 manager 跟我说，你在这边的薪水还不能够请另外一个人在台湾照顾你父母吗？但是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我父母亲那时候在电话跟我讲的，跟我回去台湾跟他们住在一起，我对事情的看法了解是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有些时候需要有一个取舍，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要在 harmony 当中我们才能够合为一。而且谈到这个合为一，我们不是 uniformity， 并不是什么都相同，真正的 unity 呢并不是只有一个圆。我常以为我跟玉芬结婚就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结婚变成一个圆，然后一直吵。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交集的部分，但是我们有太多不一样的部分。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说神的心意，我们是那个结婚的时候他们说这是 unity， 以英文来说是连结啊，连结不是完全一样，而是我们变成一个更大的圆，有交集的部分，我们有隔置的部分。在教会侍奉上，我们二三十年在带领诗班、带领敬拜赞美，我们一起侍奉，但是后来我很多的时间精力是在学生工作上，玉芬有很多的时间精力是在教会的儿童工作上。我们自己没有小孩，他觉得这些父母亲一个礼拜很辛苦，礼拜天至少让他们来教会轻松一些，反正他累了一天有六天可以休息，父母亲是辛苦六天，哎，希望他们在教会，而这些小孩子他可以在这上面侍奉。我们不再是说强求一样，而是我们有共同的地方 union， 我们有不同的地方 让神借着我们不同的感动、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我们反而可以做更多的事，不是很狭窄的眼光只做一些小的事情。刚刚我已经提到 orchestra 这个例子，真的，神要我们学习，不一定要吹奏同样的乐曲，不一定同时，我们吹奏的不一样，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是 harmony， 和谐，不是随意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吹。其实在交响乐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那个指挥，那个指挥出来如何来做，那个指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是谁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全身都靠他联络合适，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彼此相顾，知道别人在如何，我们更多的彼此联络，我们寻求 harmony， 这才是真正的 unity of Christ。 而这个指挥我还说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全身靠谁联络？靠主耶稣基督来联络，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神给我们的感动 passion， 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能，我们一起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不只是整个教会增长，我们每一个个体也会在那当中不断的长大成熟。后来我真的了解，每一个教会碰到冲突不和，都是成长的时候到了。我还是说，如果我们喜欢老日子，只有小小的二三十个人，大家都很好，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这样过日子。但是当神要开始让我们面对建堂聘牧，教会要不断增长的时候，刚刚我所提的这些是必学的功课，必学功课。但是学了的话呢，其实不只是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里，我们是不是能够彼此接纳、欣赏不同？虽然相异，但是我们彼此相顾，我们爱的联合，不求相同，我们与主同心，靠主来协调。这是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追求和睦，而不是强求相同。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所谓的误会偏见的部分。神常常也会借着一些误会偏见，让我们学习切磋琢磨，让我们学习更多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大家知道人跟人的沟通真是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我们平常的沟通其实要经过四个层面，我们可能没有想过。第一个，我想到什么？第二个，我把我想的讲出来。第三个，别人听到我所讲的。第四个，别人以为他听到的是什么。沟通要经过这四个步骤。我觉得我年纪越来越大，发现我从我想的跟我讲的越来越远。这个常会讲错话。我这样想，但是我讲出来不一样。我讲出来别人听意思也不一样啊，他听了他以为他听到什么又不一样。我说不定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很多的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那时候我在工作上很忙很累，回到家然后就问玉芬说，饭煮好了吗？他蛮不高兴的，不是只有你上班辛苦，我在家里也很辛苦，有很多事情做，你一回来就问说饭煮好了吗，你就等着吃饭。大家知道，我知道我说错话了，我太省略了。省略了什么？后面那句话，如果你饭还没有煮好，我先去除草。我只是在想说，你如果你还没有煮好，我就用这个时间去除草。但是他听起来他以为是什么？我在责问说，回来以后饭煮好没有？而有些时候词不达意，有些时候会错意，我们急着要出门，然后我就问他说，现在几点了？他说，你就是吹吹吹。我说，没有吹的意思，我真的是不知道现在几点钟，我只是要知道说现在几点了，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但是我还是要说， 我想的是一回事，我说出来的是一回事，别人听到是一回事，然后他以为他听到的，这很多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会词不达意，我们会会错意，而且很多的时候自我中心。我常常喜欢举这个例子，有一个年轻人开一个跑车在山路上跑跑跑跑跑，开很快，到一个桥要错过去，对方来了一个另外一部车，错过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在开那部车，摇下车窗，她也摇下车窗，那个女的就很大声跟她说 Pig， 吼，她好生气，你这 crazy woman， 她就踩油门开出去，转一个弯撞上了一群猪啊。其实那女的真的要讲的是什么，前面有一群猪啊。但是我们可能情急自我，他只是很想说 pig。 我们真的，我们常常会词不达意，会会错意，会自我中心，而且我们常常是我们只管我们所讲的，我们很少在听。以前我看到这句箴言的时候，那时候觉得我在职场上开会常常是这个现象，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在听别人讲的，大家只管说我要讲什么，我们在意的都是我要讲什么。我们跟圣经的教导是常我们是快快的说，慢慢的听，然后很快的动怒，我们都没有在听啊。我们不断的在意说我要讲什么。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听过一个 interview 的故事，有一个我们学生团契的一个学生，他去要去找工作 interview， 他跟我们讲他的失败的故事。他前面 interview 都回答得非常好，就那 manager 到最后觉得说也很满意，所以就跟他在开始闲聊，在跟他讲说啊，他前一阵子休假去哪里滑雪，然后他一讲说啊，那个地方我去过，所以他就开始在想说那待会我要讲什么。那忽然听到那个 manager 跟他讲说，你觉得呢？他就说 wonderful。然后那个 manager 就没有再讲话。他后来才知道，他没有听的那一段 manager 是跟他讲说他去那边滑雪跌断了腿，就他就回答说 wonderful。 我们人都没有在听。其实后来我在 IBM， 我也是 interview 很多要进来的人的时候，我常常 interview 到最后，我会跟他们闲聊聊一些有的没的，你喜欢吃什么水果，你闲暇时候在做什么。我常常很佩服有一些 interview 的人，不管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可以连回到专业上。但是我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我是要看他有没有在听我讲。因为我们在 teamwork 的时候，不是只是自己要讲什么，而是我们有没有去听。我们常不喜欢老前辈他们讲话又骄傲又说教又讲得很长，我们就说人之患好为人师，我们自我中心自以为意。因为很多的时候会有傲慢，会有偏见，都是因为我们只有在 airing our own opinion， 但是我们不听。而且这边哥林多前书保罗说，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么知道所说的什么呢？那是向空在说话。所以后来才知道说，当我跟玉芬在讲话，如果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就是在对空气讲话。今天我们有多少时候是在对着空气讲话？我们不是针对我们的对方，不是用对方所熟悉的。我们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我提过那句话，像什么样子的人就做什么样子的人，是不是针对对方来讲话。我也很喜欢爱因斯坦讲那句话，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他非常脑筋非常好，那这些理论如何如何，爱因斯坦说，如果你不能够对一个6岁小孩讲清楚一件事情，那表示你不知道那件是什么事。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所知道的用对方能够了解接受的去跟对方说。我在我 PhD 最后 final defense 之前，玉芬就考我这个问题，他说，你那么厚厚一本写了那么多年，你到底在做什么？那我就想到爱因斯坦这句话，我还要相信说，我不是把他当6岁小孩哈，但是我在想说，如果我没有帮他让他说清楚明白我在做什么，那我其实对我所做的事情我还不了解。 怎么样跟别人，所以我在 final defense 的时候，不是我爱讲什么说什么，从那时候我在学的是不管做什么 presentation， 不是把我所知道的讲出来，而是对方能不能听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刚刚提到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是我们常常是相反，而且这 communication 不是被动，是要主动的。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误会。这段经文让我 surprise 的地方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敬拜，在赞美，在奉献，我以前这段经文我以为说，如果想起我对某一个人怀怨，我要去跟他和好，但是我仔细看这段经文，不是啊，他是说如果想到有人对我们怀怨，这当中若有什么 misunderstanding miscommunication， 我们要采取主动去跟对方说明白。我是说他不一定愿意接受，但是我们至少去尝试把这件事情去因着爱心跟对方做尝试。在圣经当中，我最 admire 神的地方是，神常常用问话，亚当你在哪里？你这样生气合理吗？你在这里做什么？神都 initiate 这些 dialogue communication， 但是他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所以他跟亚伯拉罕说什么？说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我常常讲说，神你就去做了就是了，但是神知道他如果毁掉这两个城，亚伯拉罕对他的信心会大打折扣，所以他主动跟亚伯拉罕说我要做这件事。果然亚伯拉罕问题来了，如果这城里有50个义人，你会这么做吗？不会。如果45个呢？如果有40个呢？我们都听过那个故事。我非常感动的是，神愿意跟亚伯拉罕 communicate， 最后到10个义人呢，他说如果有10个义人，我也不会毁掉。最后亚伯拉罕看到的是罗德一家不算什么义人，神还是把他们救出来。我觉得这个对亚伯拉罕后来能够愿意把以撒献上祭坛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他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如果那时候神没有跟他有这些对谈 miscommunication 在的时候，很难很难加增我们的信心。真的，我们要加增信心，就是要更多的彼此来谈，带着谦卑、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保守神所赐合一的心。 Again， 不一定一样，但是 harmony， harmony， 我们好好用柔和的态度，我们注意别人的感受。我觉得我们常常是仗义直言、有理不饶人的这种态度，以为我们才是对的，但是真的盼望我们学习清楚表达自己的原意，多去倾听，多去了解，主动澄清，去除误会，最后爱心宽容，和平联络。但是我不得不说，即使我们接纳不同意见，即使有些时候我们想要去除误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家人之间还是会彼此得罪，还是会彼此得罪。在这时候还要学更进一步的功课，我们彼此得罪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人啊，被得罪的感觉就是对方欠我们的债，我们对方欠我们的债，我们常常就会生气，然后却要去讨债，然后就去讨个公义，应当要如何如何。但是呢，其实在生活生命当中，我过去的经历是，越是去讨债，越是生气呢，其实赔更多。以前我在我们教会听到我们粤语部的牧师，他讲一句话说，生气只是拿别人的不是来折磨自己。别人得罪我们，我就很生气， 为了别人的不是，自己气到晚上睡不着觉，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对方一点事都没有。我们常常以为要去讨债、要生气，但是其实到头来赔更多。但是大家知道赔最多的是什么吗？生了很多的气之后，最后才发现原来我们误会他了。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误会一个人，是我们欠对方债，我们以为对方欠我们债，结果我们去做这些事情之后，反而欠了别人更多的债。这边讲到我们很熟的经文，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最重要是最后这句话，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句经文刚开始给我很大的 shock， 原来圣经的说法是可以生气的。神他有公义那个层面，我们人也是按神的形象所造，我们有公义那个层面。问题是我们的公义是不是会带来我们犯罪呢？或是我们的公义带来 misunderstanding， 带来 misjudge？ 其实中文那句话论断的意思就是说断错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论断错了。在纽约一个 subway 上面，一个爸爸坐在那个地方，三个小孩子又吵又闹在那边，旁边一个人就说，这老爸都不管他的小孩，那没有家教，怎样怎样，在那边又生气又去责怪，最后去指责他说，你怎么不管管你的小孩？然后那爸爸就说，其实他母亲刚刚过世，刚刚他们才去 funeral home， 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也不知道怎么跟三个小孩子说，他就让他们在那边。很多人说我们会 misjudge， 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事情的整个情况是如何，但是我们的公义的心引起我们生气的时候，就会给魔鬼留地步。以前我看到这一句话也常常会做一个错误的解释，我跟玉芬吵架，夫妻吵架，到了晚上想到这句话，不可含怒到日落，哦，一定要告一个段落，一个讲一个是非，就到晚上他也累我也累，结果吵得更厉害。但是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并不是说日落之前一定要和好，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有些时候吵架吵得更糟糕。他这句话说的并不是要解决，而是说要除去含怒的情绪，并不一定能够达到和好，但是把这个含怒的情绪拿走，不然真的就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要学的是慢慢在这个冲突当中学被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句英文它的描述很好玩， making allowance。 我们人跟人相处啊，我们要给对方零用钱allowance。 如果我们在教会走，待会碰到小孩子砰一声把我们撞上去了，我们会把小孩叫来，你怎么这样子，我们一个大人去教训一个小孩，那真的是看起来也是觉得太 over 了 right？ 我们会给这个小孩子 allowance， 哎呀撞一下他不懂事， let it go let it be。 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别人完全没有 allowance， 但是这句话提醒我们，在爱里，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Give allowance。是的，我们是有公义的心，但是盼望我们彼此能够以爱来遮盖。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我们包容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字了，饶恕。我们不喜欢学这个功课。以前我们在我们教会要谈饶恕的功课一个主题的时候，很多人知道我这礼拜要讲饶恕，他说我这礼拜不来了。我对谁就是不能够饶恕，很多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是有一块东西完全被抓住了，难道我们就这样白白饶恕他们吗？而且他们常会 quote 一句话，我可以 forgive 但我不能 forget， 他我可以饶恕他，但是我绝对不会忘记深仇大恨。只是后来呢，我在圣经当中看到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主里面呢，彼此饶恕，神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要怎么样饶恕人。 而且神的饶恕是怎么样的饶恕？是 forgive 而且 forget。 对不起，我以前也在台湾去过一个教会，他们长老之间吵得不可开交，我从一个长老的嘴巴听到这句话，如果他去天堂，我才不要去天堂。有些时候我们会吵到一个程度，吵到这样。但是大家想想，我们将来到天上，我们会记得这些吗？神会不会说，忠信啊，我饶恕你，但是你所做的这些罪我绝不会忘记。 No， 圣经不是这么写的。圣经是说，神说我要 forgive， 宽恕他们的不义，而且 remember their sins no more。 神不会再纪念我们的罪愆，我们 let it go。 神对我们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能够学着对人这样？但是我们常常是说，神你可以饶恕可以忘记，我不能够饶恕我不能够忘记。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标准定得比神还高。大家知道神还有一步我们要记得，绝对不能够忘记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别人欠我们的时候，坦白说，耶稣已经替他们还清了罪债。耶稣说，不是他得罪你哦，算在我头上吧，算在我头上。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诗歌，传统诗歌英文是 Jesus paid all， Jesus paid all， 并不是我们做好人原谅他们，而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不只是为我们，我们都记得耶稣为我们父亲的罪债，耶稣也为其他人父亲的罪债。而且我们碰到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常常人是这样子的，除非他改正，如果他不改正呢，我绝对不会跟他和好，如果我不会和好呢，我绝对不会饶恕他。这是我们人的饶恕。但是大家知道，对神，神的顺序恰恰相反，神是先饶恕啊。记得那一个行淫的妇人，当时法利赛人虽然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先饶恕，他跟他和好，然后呢，再来希望他能够改正，你去，但是不要再犯罪。神是先饶恕，再和好，再寻盼望对方能够改正，这是我们真的要学习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饶恕是我们自己就可以做，跟对方无关。我坦白说，到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到今天还是不跟我讲话，不跟我打招呼，但是我能不能饶恕她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第一个，如果一直耿耿于怀，我会过得很难过，所以每一次在教会有碰到她，我还是跟她打招呼。我可以饶恕他，跟我们和好是两回事。饶恕是我们单方面就可以做，和好是要双方的。不止人这样，神也是这样。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这些相信他的人，是为世上所有的人。神先饶恕，问题是人不接受神的饶恕，我们没有办法和好，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和好。我们可以先饶恕，这是单方的，和好是双方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饶恕，不一定能够和好。更重要的，对方的改正跟我们无关，对方有没有改正是对方跟神的关系，他们的主人是神，不是我们。记得有一个欠他的主人很多很多几百万的，本来要变卖他的家产，他的妻小，最后主人说免了吧，什么都不需要。结果他出去一个碰到一个只欠他一点点的，把那个人下在监牢里面。记得旁边的仆人看到他这么做，这些仆人怎么反应？如果是我就马上，你看你刚刚主人这样，你怎么样？圣经耶稣所说的那个故事很简单，周围的人看到那个人这么做，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回去告诉主人，回去告诉主人，并不是自己在那边主持公义。 回到神面前，听凭主怒。我这几年看到各个教会在纷争这些过程当中切磋琢磨，然后就是我们彼此在学功课，彼此成长当中，真的我每一次都是看到这样，人不能改变人，人不能改正人， never， 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人。我们最后做我们可以做的，我们饶恕，我们尝试和好，不一定能够和好，神也没办法保证可以和好，他连他的独生子都舍了，还有很多人不愿意跟神和好，但是最后这个改正留给神。我一直很感动我的就是这个约瑟，他的被他的兄弟所卖，如何如何，但是每一次这句话都记在我的心里，我岂能代替神呢？我岂能代替神呢？盼望我们能够学这样的功课，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主人在。我们学习除去怒气，不要犯罪，因着爱心互相宽容，因着神的饶恕，我们彼此饶恕。记得 Jesus paid all。 最后呢，要小心不要自己去取代神。今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个爱里切磋琢磨，不好过不好受，我自己都常在这里面很难过，但是求神帮助我们，铁磨铁，神会让我们磨磨磨，切磋琢磨。记得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弟兄姐妹，盼我们一起学习追求和睦，不是强求相同。我们说不定很多的时候投票，以前我常常觉得教会投票一定要全部通过，当然有一些事情我们会全数通过，但是当有些人投反对票的时候，去在意他们为什么投反对票。我们当然按照大多数人，这是我们教会的宪章，我们要这么做。以前我们教会要聘一个牧师，我跟玉芬反对，最后投票差一票还是请他来了。他来的第二天，我第一个去找他，因为我在领事，我怎么样跟他配合。经过了7年，他离开我们教会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跟他师母跟他的女儿，我们在台上唱歌流眼泪。我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不怀好意跟我说，忠信你后悔了吧，你现在投票你会投赞成吧？我说不，我还是投反对啊。但是既然教会决定要聘他，我就要跟他一起同工啊。我的看法是那样，那别人的看法是这样，但是我们在主里面Harmony， 我们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致力沟通，避免这些误解偏见，我们彼此饶恕，不要怀恨记怒。希望我们一起能够学这样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边一起思想，不管是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里，甚至在我们的教会团体，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挑战，我们真的是感觉是在切磋琢磨，但是我们再一次相信这一定有你的美意。主，让我们在这些不同意见当中追求 harmony， 不是强求相同。在这些很难沟通的时候，我们要去追求致力沟通，不是觉得这些本来就应该大家都知道，让我们能够去避免误解偏见。我们更多的学习在主里彼此饶恕，不要怀恨怀怒记恨，也是记得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有人的罪债死在十字架上， Jesus paid all。 盼望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的功课，让我们在教会，让我们在家里，甚至在我们的职场，真的是能够被神所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就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